好，我是节点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点 AI
大课堂。
你打开 AI 助手，不管你问什么问题，它都能在下一秒准确的给出你想要的答案。但是 AI 凭什么能够回答你？它是真的在思考你的问题，还是只是装作理解了你？还是说它做的事比你想的更简单，也比你想的要更加神奇？这节课12分钟，我带你看清楚大语言模型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点哥，欢迎来到节点 Nexus。 今天是我们的认知栏目第一课，这套课我会用12节课的时间带你从零开始看懂 AI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不过呢，光看我讲肯定有点无聊，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位新朋友，就叫点点，他是一只 AI 实习生。别急别急，点点代表的就是所有的 AI 大模型，也就是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，英文呢叫 LLM， 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。 整套认知课他会跟我们一起从零成长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正式开课。那点哥就先问你第一个问题，你打开一个 AI 助手问，我家的狗叫旺旺，他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好像是生病了，该怎么办？他马上就会回你5条建议。这个时候你心里想，他真懂我，他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但是我们来看一看真正发生的事情。点点的脑子里面其实是这样的，
猜下一次最可能是建议，再下一个是你，再下一个是可以，先代签大他。
他根本不知道狗是什么，旺旺是个名字，生病意味着什么？他只是在做一件事，猜下一个字最可能是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但这个简单的小动作怎么就能回答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呢？让我来用三个比方跟你讲。第一个比方，打字机。你以为 AI 看到你的问题，先在脑子里想好整段回答再打出来？ No， 他打第一个字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下一个字是什么，打完第一个字他才开始想第二个字，打完第二个字再想第三个字，就像一台老式打字机。第二个比方，手机输入法。其实你很早很早以前就在用 AI 了，你每天都在用，你天天揣在兜里那个手机输入法就是 AI 最早的样子，不信吗？看屏幕，当我们在这个输入法里面打春节快的时候，它会有什么？它会弹下个字乐，打早上它会打一个好字，你打一个床前明月，它说什么？床前明月光。输入法怎么知道你下个字是什么？它能读你的心思？
不能，
只是因为他曾经统计过千千万万人的输入习惯，所以当他看到床前明月的时候，后面跟着光字的人最多，所以说他猜你下面这个字要打光字。当他看到春节快的时候，后面就跟着这个乐字是最多的，所以说他猜乐。给你看数字，光是搜狗输入法一家月活3.6亿，每天给中国人猜2000亿次字，你每天揣在兜里那个就是6亿人喂出来的小 AI。 那你猜 AI 跟输入法有什么本质区别？没有本质区别，他们俩是同一种东西，区别只是在于规模。输入法学过几亿条输入习惯， AI 学过几乎整个互联网，所以 AI 能够预测的话题，能够接的话，能够解决的问题比输入法多得多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行了，点点，别藏了啊，别藏了，出来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到底是个啥？对，输入法就是个小 AI，AI 是个大的输入法，它俩是同一种东西，不一样的体型。不过到这里呢，你AI 教父 Hinton 自己说的，你说 AI 只是猜下个字所以没智能，这个想法才是疯狂的。想真的猜得准，他必须先看懂这句话。而且当一个猜下一个字的机器学过的东西多到一个临界点之后，他会突然出现一些超出输入法的能力，比如说会推理、写代码、会解释笑话，这件事叫涌现，是 AI 最神奇也是最反直觉的部分。我们留到第7节课专门讲 好吧。第三个比方，整个互联网当教材，那 AI 凭什么能够接这么多的话题？为什么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够答上一句？因为他读过的东西超出你的想象，他读完了所有的中文小说、外文小说、教科书、论文、新闻、博客、知乎回答、微博、推特、 Reddit、 维基百科，你能想过的所有的东西，凡是人类放在互联网上的字他几乎都读了一遍。而且还有各种大模型公司到处去偷书，到处去抢书，比如说 OpenAI 那博物馆里面那些书全部买回来，还有一些邪恶的大模型公司把书买回来喂给自己的 AI 把它烧掉，这个是其他的课我们以后会讲，我现在再给你讲一些真实的数字。 GPT4 嚼了130,000亿 token， 亚马3是150,000亿，什么概念？你这辈子读字最多100亿字，一个人按180字一分钟一刻不停读完点点的教材要读137,000年，人类有文字才5,000年，点点几天就消化完了。所以说他能够统计，他看到任何一个开头他都见过类似的，他看到任何一种说法他都见过结尾，凡是你能说出来的话他都见过这句话曾经被人怎么接下去。但是这是这节课最关键的一点，你想一想，猜下一个字这么容易，听起来这么简单，凭什么这么简单的动作能够让 AI 懂得这么多东西？凭什么它能够让你觉得它在跟你聊天，在帮你解决问题，甚至是在帮你思考？因为量变带来质变。我给你看一件事，138亿年前，宇宙的全部塞在一个小而看不到的点里面，安静漆黑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可是某一秒啪，它炸开了，星河、星系、行星、太阳、地球，你整个宇宙就在那个点里面爆炸出来。这个就是最开始的宇宙大爆炸，这个点没有变，可是当它的规模一旦爆开，冒出了原来根本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整个世界。这件事在物理学界叫基点， AI 圈叫涌现，其实是一回事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人脑里面的神经元，单个神经元的工作非常简单，接到信号决定要不要传出去，可是当800亿个神经元连起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智慧，你的思考，你的情感，你的爱和你的恨，和你的前女友的所有的记忆，都是从这800亿个简单的零件里面冒出来的。 AI 走的也是这条路，最简单的猜下一个字乘以1,000,000条数据乘以1,000,000,000个参数，就涌现出了真正了不起的地方，不是它有多复杂，而是它本质就这么简单，却能做到这么多。等一下，我承认前面这7分钟我有点骗你们了，我让你们觉得点点是个天才，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狗。我们倒回去看看那个狗生病的瞬间，点点这个家伙本质还是在猜下一个字，猜得准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真的懂，他在帮你解决问题，对答如流，但是猜不准的时候呢，他还是会用同样自信的口气说一个错的答案，但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，这就是幻觉。在这里啊，我们讲一句 AI 圈大神卡帕西自己讲的，我们就能秒懂什么是幻觉。 AI 一直在做梦，我们用提问去引导他的梦，猜对了你叫他回答，猜错了你叫他幻觉，其实他自己分不清这两个有什么区别。对他来说，真的和编的是同一种东西，都是概率最高的下一个字，这不是他在故意骗你，是他真的分不清。讲到这里你会问，现在2026年呢， AI 还会有这么明显的幻觉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很多典型的幻觉都已经被修好了。早期最经典的，2023年美国一个律师用 ChatGPT 写状子， ChatGPT 给他编了6个不存在的案例，名字、暗号、判决理由全是编的，律师交上去被法官当场抓包，罚了5,000美元。那种编一篇不存在的论文，编一个不存在的人名，这两年大模型一轮一轮的在训练，大部分都会跟你说我不知道了，但是以前呢会大规模出现。幻觉这件事它是永远不会被根除的，因为它本质 AI 就是猜下一个字，只要还有这套机制， 在他没见过的地方，在他逻辑链特别长的地方，在特别需要很多步算法和很多步推理的时候，幻觉一定会冒出来，只是更加的隐蔽了。所以说这一节课你不用记律师那个故事，你只用记住那个小包之前跟你说对不起，我跟你讲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喝的，结果它其实不能喝，那现在你既然嘎了，我也只能先给你道个歉，你要能理解。真正我们在 AI 辅助的同时，负责的还是那个人本身，
这一点你一定要永远记清楚。
我们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这个玩意儿还能用吗？能，那当然用，而且必须用，而且还要把它用好。关键是我们要好好用，要明白原理的去用，他擅长什么，他见过什么事，他有模式的事情他都是擅长的。但写文章、改语病、翻译、写代码、整理资料，这些事情在互联网上有海量的样本，他猜得非常的准。这些事情你让他做，能够省下大量的时间。那他不擅长什么？那就是他没见过的事情，他不擅长。你的私人事情，你公司内部的事情，最近24小时刚刚发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。所以说需要真正的逻辑推理，不能够靠模式的事情他不擅长。大部分的时间他不会告诉你不知道，他会编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答案。所以到底该怎么用，我给你一个30秒判断的方法，截图存手机，下次问 AI 之前先问自己一遍，问自己三件事。第一，这件事情互联网上有海量的样本吗？如果说有海量的样本，就证明他用过，可以大胆的问。第二，这件事跟我私人有没有关系？我老婆、我公司、我丈夫他没有见过，他肯定是会编一些东西，除非你把所有的信息给他讲得很清楚。在上下文当中他有，那上下文是什么，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讲得很清楚。第三，这件事情是24小时内刚发生的事情吗？如果说是刚发生的，那你需要让他搜索之后再来回答你，而不是说基于他模型训练的本身的数据，那一定会编得你怀疑人生。这三个事情如果说你都判别了，你就大胆的去问他，得到你想要的答案，但是还是带有思辨的去辨别这个答案是否对你有帮助，这个答案所引用的这些数据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幻觉，这就能够让你把这个概念记住，能够让你少踩 80%的 AI 幻觉坑。所以说 AI 是一个我们一定会用而且必须好好用的工具，但是用它的前提是你明白它怎么工作。这就是节点 Nexus 我们想要带你做的事情，不教你怕 AI， 也不教你迷信 AI， 教你清醒的去用 AI。 这一节课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， AI 不是会思考，它是会预测。再加一句衍生，他越像在思考，越说明背后的预测有多强。下一节课呢，我们去看一看点点的字典，他眼里的世界没有字，只有编号。看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用 AI 还要按 token 收费。最后我想问你一句，你最想听点哥讲 AI 哪个话题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之后我会专门做一期点哥回答你的专题课，专门做你们最想问的。也欢迎你们订阅节点Nexus， 点赞、收藏、加推荐，跟着我和点点一起走完这12节认知课。我是你们的点哥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